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也愿我们这后世的子民能够从先祖们犯罪的当中能够有所学习。啊，这个讲故事的人，上次我们看到从78篇的第一节，到第31节，那个犯罪和上帝拯救和恩典的循环，百姓犯罪，但是神不断施予恩典，也给予拯救。回顾神拯救的历史，让我们从先祖们的失败当中来学习尽心尽意的服侍耶和华。那上次当我们谈到31篇的时候，那里一个非常强烈的上帝的愤怒向他的子民发作啊，击杀了他们当中最强壮的，消灭了以色列人的青年在这里。那看历史的人，我们就会问：他们遭遇那么多，那么多跟神的回合，他们该学到一点什么了吧？但是32节，这个说故事的亚萨啊，继续的讲说，即使如此，他们经过神拯救恩典，他们犯罪发怒，又拯救恩典，他们又犯罪发怒。他们依旧犯罪，还是不相信上帝奇妙的作为，而如此持续的悖逆所得到的，就是上帝使他们虚度一生，他们的岁月充满恐惧。上帝击杀他们，他们偶尔的回心转意，啊，想到神，然后神是他们的救主，但是却是不长久的。是虚情假意的，又去背逆他。那弟兄姐妹在这里肯定是想到，在士师记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循环啊，他们犯罪，神就兴起敌人在他们的身边攻击他们，啊，他们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呼求神，神又兴起拯救。誓师去拯救他们，他们这个时候转向神，但是一有平安，他们又开始去拜别的偶像，又开始离弃他们的救赎主，又开始这样另外的一个罪，罪的报应和上帝拯救的这样的循环，啊，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简直让人难以置信。38节又是另外的一个上帝作为的一个转折，神充满怜悯，赦免他们的罪，没有把他们完全的毁灭，并且多次收住怒气。如果说我们在头31节我们所看到的上帝的怒气大概一次哈，在这几节的当中。从38节到43节那边有好几次讲到神的烈怒，神的怒气啊，因为上帝不光是愤怒，在这里呢，还有他的怜悯之心，还有40节所提到的他的伤心。当我们想到神的子民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无数次的背叛，我们容易看到的是上帝怒气发作，对他们大施审判。但是我们不太容易看到的，原来上帝恨，愤怒里面。是他一个温柔的怜悯，还有他自己心的破碎，因为神的子民领受了神如此多的恩典，他们还是屡屡的反叛他，再三的试探他， 不断的背逆他，这是让人难以置信，并且又我们后来的人会哀叹，我们后来的人都会叹息，在回顾的时候说，愿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也会。上帝没有完全毁灭他们，上帝到今天还存留我们的性命，这个是表明他充满怜悯的恩典，满有怜悯的恩典。在那个诗篇的开篇，他提到以色列人示罗的帐幕，示罗的那边的帐幕被毁，约柜在打仗的时候被掳去啊，这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边所记载的啊，约柜被掳去，当时的大祭司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和菲尼哈被杀，然后大祭司以利听到约柜被掳去，他两个孩子被杀，他自己当时也死了，倒地死亡。那他的儿媳就生了一个孩子，给他的起的名字叫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当以色列人遭遇这样上帝的这种愤怒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实在是非常 的绝望，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他们了。那诗篇从41节到43节又再次来述说以色列人应该记得的，以色列的后代子孙都必须记得的，神在埃及所行的神迹和在所安的田野所行的奇事。那我们上次提到所安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居住的歌山地的附近，在那里呢，他们一次一次的见证神用神迹奇事来对付，来要消灭他们的法老。那这里的故事，那我们就不详说，但因为每一个经文的话呢，都是一个神迹哈。使江河变成血，就是摩西用杖击打尼罗河的水，所以整个尼罗河就变成血在这里啊。那一个一个的神迹呢，都是一个一个的灾祸，这个灾祸呢是临到埃及，临到埃及人，甚至于临到埃及的全地啊。从这一段呢，你所看到的就是神的愤怒。因为50节说他的怒气进发，使他们被瘟疫吞噬，难逃一劫。那我在读这段回顾历史的时候，这里所讲的是神的愤怒倾倒在那些压迫他们，那些要灭绝他们的，灭绝以色列人的那个埃及从法老代表的整个埃及人和埃及的统治者的身上啊。因为49节说他把怒火、烈怒、愤恨和祸患倾倒在他们的身上怒气进发。那我重读这些故事的时候，那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一定要注意，一定会注意到一些那神如此用怒气发在埃及人的身上啊，好像在旷野是发在他们身上啊。那神是在那里是如何救他们呢？42节，他们忘记了他的大能，忘记了他救他们脱离压迫的日子和在那里所行的神迹。那我为大家呢就勾画出几个地方。在那个苍蝇之灾的时候出埃及记的第8章苍蝇之灾的时候，耶和华通过摩西说，到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你看神在应灾的当中是如何分别以色列人的地，让那里没有应灾。那我们再看第九章啊，第九章，当那个冰雹之灾降下的时候啊，冰雹之灾，26节，唯独以色列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神是如何超自然的来保护他的子民啊？那从第出埃及记的第十章那边有一个黑暗之灾，三天之久，埃及地全地黑暗，这黑暗几乎是摸得着，乌黑了三天，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因为出去就回不来了，太黑了。这里唯有以色列家中都有亮光，好像神开了一个那个电筒光啊，就照在以色列人的家中啊。那当然神行这一切的神迹的奇事，末次呢以这个要击杀埃及地的长子这样一个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和所有牲畜投生的都会被击杀，来警告法老啊。在这样的一个神迹的当中，神有一个心意。第十二节，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目的是什么？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邸，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自由拥有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人在地上所拜的一切其他的神明是没有办法救人脱离耶和华的手的。那我们的请弟兄姐妹要记得，在埃及地所行的每一次的这些灾害后面呢，都是埃及人所拜的一个神邸。尼罗河是他们的神邸，苍蝇是他们的神邸，青蛙是他们的神邸，那这里呢，法老王是他们的神邸啊。所以神做一切的事情是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让以色列人称知道唯有耶和华，那个自由拥有的耶和华是上帝，其他人都是虚假的偶像啊。如此这些灾害降在埃及人的身上，从五十二节到五十五节那边，那神对他的子民做了什么呢？他领自己的子民好像牧人带领羊群，带他们经过旷野，赐他们一路的平安，带领他们来到圣地的边界，就是何烈山，在神在那里为他们立约，然后呢又带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啊，进入到大迦南地，并且呢把地分给他们，让以色列人安顿下来。这几段的这个经文呢，是涵盖了出埃及之后的旷野的40年和他们跟约书亚征战的这些年日啊，涵盖了这些年日，四世纪的年日也都涵盖了，那几百年的这个时间。我们读历史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经过了何等多的神迹奇事，在这个当中，神替他们征战，神把地赐给他们，神带领他们四境平安。可是五十六节再次回到神的子民的悖逆，他们的不信，他们的忘恩，他们仍旧试探上帝，反叛至高者，不遵循他的法度，他们跟祖先一样背信弃义。我如果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听到我们的祖先怎么这么差劲，我们心里面该作何感受呢？他们有了上帝一切的恩惠，有了至圣的律法，有了神一切的带领，有了神替他们的征战，但是他们还是忘记了 唯有神耶和华是上帝，其他都是偶像假神。五十八节，他们建造丘坛，惹他发怒，他们竖起神像，令他愤怒。所以拜偶像是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多年一直在那里所做的反叛神的这些情景啊。所以从五十九节到六十四节又回到了约柜被掳去啊，示罗被毁的那个惨痛的时刻啊，惨痛的时刻啊，这个神所做的是任凭他离弃了他所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圣幕，他任凭敌人来攻击，任凭他的子民被杀啊，而这个任凭是上帝的另外一种怒气的发作。那那个诗篇从六十五节就进入到最后一段，神好像醒来，实际上这里呢是说神还是没有忘他自己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他有拣选的恩典，他拣选了犹大支派，在犹大支派呢拣选了他的仆人，并且设立了圣所在锡安山然后把大卫招来，让他离开羊群要牧养神的子民。大卫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他的合他心意的一个牧人。所以整个的诗篇一个充满盼望的一个神必牧养他的子民的一个图画，借着大卫的手要牧养他的子民。回顾这七十八篇的这的七十二节啊，长长的一个诗篇，是诗篇当中第二长的。我们看到这个说故事的亚萨，他要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后代子孙，而这个历史是上帝子民的悖逆和神不断的拯救恩惠和怜悯。而在这个交叉的当中，我们体会到上帝公义的愤怒和他遭背叛的那种心碎，并且他一直不忘要牧养拯救他子民的这样一个心意。愿这样的心意存留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来祷告。主啊，你荣耀的作为当受称颂，你用你的大权能所信的拯救的启示，我们当永远纪念并且传到下一代。求你教导我们信靠你，遵行你的命令，记得你的作为。哦，主啊，从以色列人的先祖，我们看到他们的悖逆，看到他们的违约，看到他们忘记你的作为。哦，主，反省自己，许多时候这也是我们那极为真实的写照。以色列人屡次的反叛，再三的背约，对神满有抱怨、顽梗的试探。但是神啊，你虽有一时的怒气，但是你有长久的慈爱，你向他们大发烈怒，你也没有忘记他们，不过是尘土，没有忘记他们，不过属于血气。你伤心欲绝，而你也满有怜悯。感谢你如此的厚恩，让以色列人存留到今天。我们也感谢你如此的厚爱，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面前来聚集。主啊，先祖的背信弃逆在我们的身上像影子 挥而不去。当我们再次悔改到你面前来，愿你怜悯我们，像怜悯以色列人那样，你带领我们在你的公义的道上持之以恒的来跟随你。愿你的牧养，愿你的恩手的带领，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记得，也让我们的心充满颂赞。孩子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